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再一次的在良苑讲台里头和大家碰面。感谢神让我们有这半小时的时间能够进入圣经，一起来看神的话语，也希望呢透过文慧个人在神面前的领受以及分享，能够在您的心中呢给予鼓励、提醒、督责。我不知道您现在的情况如何，但是文慧就按着神给我的提醒、神给我的感动来分享。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为接下来的时间向你祷告，我们都在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抬头定睛在你身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天父啊，不论是讲的或听的，我们都是领受者，我们要领受你自己的恩言，我们要领受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动工。我们巴望这半小时不会白费，因为凡渴慕的来到你面前必得饱足。愿你洁净孩子，使孩子成为你祝福话语的出口，也愿意你赐给我们能听的耳朵，以至于我们能够听进心中，化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行出来。谢谢你，亲爱的天父，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呢，文慧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可能你已经非常熟悉的人物，一个在旧约当中呢相当相当出名的人物，也可以说呢在圣经当中比较少有的，没有写到他缺点或者是比较负面评论的那面的一个圣经人物。猜到是谁吗？这个人呢就是先知但以理。先知但以理，我记得呢我曾经在良苑的平台上啊，忘记是不是在良苑讲台，也有分享过但以理先知的生平。但是最近呢，当我在准备良苑讲台的时候，我想到呢内地教会的情况，我想到弟兄姊妹现在面临的挑战，我心里很有感动，很想再一次的和大家来分享但以理先知他的生平，他所面对的情况其实呢跟我们比起来更加的严峻。那么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平当中，其实呢没办法讲生平呐，因为太多事件了，只能够呢挑一些的重点来分享。我们就透过这些的重点来看一看但以理先知他是如何去面对这些艰巨的挑战，那么我们又可以在当中有什么样的功课可以学习的呢？内地呢有一个词汇尖子，这个呢是我在做福音广播的时候学到的一个词。尖子大家都知道是指优秀的人才，顶端的啊，不论呢是在学校又或者是在企业当中，或者是在各行各业的生活当中，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尖子，就算不是尖子呢也希望能是一个成功的人，有一些的成就。但世俗的成功是不是有永恒的价值呢？在神眼中的尖子又是怎样的呢？是不是 常常在一个挫败或者是不得志，常常面对一些诱惑甚至挑战的环境中，这就是呢失败，不是尖子呢？那听过很多人的分享，自己信主是因为被另一个基督徒吸引而带领信主的，那么为啥他会被吸引呢？如果你仔细的去分析，不是因为这些人多成功，在他的行业，在他的领域当中他多拔尖，而是因为这些人他活得很不一样，甚至有一些人在我们的眼中，在社会的标准来看是失败的，不是尖子，是底层的，但是他们真的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为什么他们能够不一样呢？这就是吸引很多人信耶稣的原因。但以理就是一个活得不一样的人。首先呢，但以理本身呢就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他就是一个尖子。我们可以看但以理书一章三到六节，请您打开呢圣经旧约先知书里头的但以理书一章三到六节，请听文会读出经文。王吩咐太监长亚施必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那短短几节经文里头，我们就知道了但以理以及他的朋友们的背景。他们本来呢是犹太人中的王室贵胄，也就是贵族啦，王室的成员呢，有好的背景，良好的出身，那么本身条件呢也挺优越的，没有所谓的富二代啊或者是官二代啊那些的通病。他们呢身体健康，也就是呢没有残疾，还有良好的外貌，俊美，还有呢难得的是学问渊博，也就是各样的学问呢都通达。这些少年人包括了但以理，在以色列国，就是原本自己的国家里，就是尖子。但很可惜，就算尖子，也要面对国破家亡的惨境，自己呢，也要被掳到异乡，成为俘虏。但是呢，没想到，到了一条路上还有转角，一转角呢，就是呢，他们在异乡敌国也受优待啊。我想他们在被俘虏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呢，他们在异乡敌国里头啊，竟然也是被优待的。那在被掳当中受到优待，被选为将来势力在王前的人选，而且呢他们能够得到王的赐食，这是一方面呢在饮食上面的掌控他们，另外一方面呢也代表一种的宠幸或者说荣幸吧。这批优秀的尖子当中，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特别的记载，因为他们被神使用，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特质，或者是他们活得不一样，特别是但以理。我们来看看但以理。但以理一章一到七节，但以理书一章一到七节介绍了但以理还有他朋友们的背景遭遇。那他们遭遇极大的困境，国破家亡，但是呢刚才已经说了，没想到他们到了巴比伦还要比一般被掳的犹太人幸运。你以为考验已经过了吗？熬过来了吗？不，真正的考验才来。这个考验就是呢，但以理要选择向神委身，还是向权势、安全、财富、 地位来委身。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不觉得相当的吊诡吗？他们面临一个极艰困的环境，经历过国破家亡这个非常惨痛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人生一个极大的难关。他们走过来了，然后到了巴比伦，竟然被验中了，成为呢能够吃王的膳食，将来在王前势力的人。就好像你好不容易过了一关，你以为呢之后就是坦途，没想到呢还有一个更大的考验来临。而这个更大的考验呢，是在于呢帮助你之前过关的那个条件。明白我的意思吗？有的时候呢帮助你面对挑战，你走过来了，你如果不小心，反而呢你走过来的那些条件，那些的优势会成为你下一个陷阱。现在但以理就是这样的情况，他怎么选择呢？但以理书一章八节，但以理呢做了一个选择了，他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呢他就求太监长容他呢不吃，就是呢不沾染污秽。好了，停在这里。你会问，这些王的食物应该都是非常棒的，能够在敌国吃到这样的食物，但以理为什么不吃呢？那如果我们稍微明白旧约背景呢，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来的。那以色列人认为啊，外邦人的国王他们的食物呢是污秽的，因为其中最好的部分啊已经先献给偶像，例如迦南地的巴利。那么一部分的酒呢也是呢会先浇奠在异教的祭坛上献给偶像。而且呢巴比伦人呢也吃不洁净的动物肉类，更不会按照呢律法，就是摩西律法的条例来宰杀和煮食。所以呢对于守诫命律法的犹太人来说，这些食物能吃吗？尊贵王的食物其实是最污秽不洁的食物。但以理他不吃。好了，你说不吃就不吃嘛，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不能不吃啊，因为呢他是被验中的人，因为呢这是国王赏赐的食物。所以但以理呢拒食的后果就是违抗王旨，拒绝美食，还有带来的前途甚至性命安全。他开始和世人认为的尖子背道而驰。那在这之前呢，他还是在尖子的行列，不论是在以色列国又或者是到了巴比伦，他都还是尖子。但现在他选择背道而驰，这时候的他以世界眼光来看呢是什么呢？是傻瓜。但是呢在属灵的世上，在神的国里，他却是名副其实的尖子，走在前头，跟随神的心意而走，遵守神的律例还有法则。结果呢他有没有受到威胁？有的。但是他让太监长看看，如果他不吃后果会怎么样呢？但以理书一章十五节说了，过了十天，诶，太监长啊，这些膳长看见呢这些不吃的少年人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所以呢就算了，让他们继续呢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结果最重要嘛。这就是但以理，他跨出的第一步就是选择 跟随神，而不是世界潮流的尖子，他要做神国里的尖子。但是呢，他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风险很大，他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甚至不要说生命的代价，他最起码的可能没有食物的来源，可能就没有前途了。为什么但以理能够这样做？因为他有一颗坚心，也就是坚定倚靠神的心。我们可以看看但以理书2:14-19，王的护卫长雅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雅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雅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那当时呢，尼布贾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王，他自己呢做了一个自己都不知道如何解的异梦。但以理知道呢，只有神才能够启示奥秘的事情，所以呢，他和三个朋友一起祷告寻求。那当时的境况也是非常艰巨的，这位巴比伦王呢，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这个巴比伦没有哲士智者能够解梦，所以呢，他一气起来就要将所有的人呐，就是哲士啊、有智慧的人啊、学者啊，那全部杀掉。但以理听见了这件事情，他要救自己，要救自己的朋友，也包括自己的同胞，当然还有一些无辜的哲士智者。而且他更清楚的知道，这个王呢不会随便做一个这样的梦，而奥秘的事情来自于神，神有话要说，所以呢他挺身而出，那不是靠着他自己的智慧，他回来之后跟朋友们一起同心祷告，寻求上帝的指引。但以理书2:28，但以理呢对王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然后我们再看2:45，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想一想但以理哪来的信心呢？而当他这样解的时候，他有把握这位尼布贾尼撒王能够听得进去，能够满意这样的解释吗？你可以看见整个过程就是神的引导，而但以理出于对神的坚心倚靠，他寻求，他得到神的指引，他进去跟王讲，他靠着神给他的胆量和智慧就将这梦给解释了。然后呢，他很确定地说，只有一位神，天上的神能够显明这个奥秘的事，因为这个奥秘的事来自于神，这梦就是这样解的，一个非常肯定的态度。然后王听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坚心倚靠神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们要面对一些的挑战，有一些的挑战或者是有一些的质问，我们可能呢没办法回应，我们可能呢在别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犹疑，甚至呢我们觉得好像被打击到了，但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像但以理的智慧，不是我们能够回应，也不是我们有这样的聪明智慧。的确我们也是陷在一个极大的困境当中，但是我们要知道，那就是呢我们的神必在当中引导我们， 出于神的，我们可以100%完全的以一个确定的态度和对方来分享。我就想到《使徒行传》，彼得、约翰，他们只是一个渔夫，但是他们在公会里面对那么多的宗教学者，他们讲的也不是很复杂的，对吧？就是讲耶稣基督。但是当他们讲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看到真的是不一样啊，小民怎么能够讲出这么深的这么大的道理呢？但以理艰辛倚靠神，他不是要传他自己多聪明，不是要传他自己多么坚定，他最重要的就是要传神的话语。我们看看但以理书4:19-28，那我们先看看19节。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好，我们直接跳到24节。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胚，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事都临到尼布贾尼撒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想想看，当时那幅图画，尼布贾尼撒王做了一个异梦，这个异梦呢是关于他自己，他自己即将面临厄运，有不好的事要临到他身上。如果你是那个解梦者，你敢说吗？你会说吗？但以理心里也怕，因为他也只是一个人，毕竟呢这个预言对王不利，但是呢他还是选择呢照神的启示说出来，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所以在但以理的心中呢，神的话是第一位，他因着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法度，他不肯吃王的膳，将自己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因着要将神的启示呢说出来，他和他的同伴同心祷告，并且去讲的时候，他不怕自己讲的对不对，因为他知道若出于神，神必工作，神自己必亲自的验证。这就是但以理他艰辛倚靠神，他能够艰辛倚靠神是因为他把神的话放在第一位，他的力量是从神的话语而来，他的信心因着神的话语被坚固了，所以呢他不怕迫害。但以理书6:10讲到呢，但以理知道呢来了一个新的命令，这个命令呢就是呢都要拜巴比伦王，然后呢不能够去敬拜别的神。这个命令呢来自于王，当然我们知道呢是来自于一个要谋害但以理的阴谋，但是现在王已经下了命令，盖了玉玺，那么谁如果违反了，杀头之罪。但以理怎么做呢？我们看到经文的记载，他就到自己的家里，那么他的楼上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的，按照往常一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是6:10所记载的。 然后呢，我们再看看22节。但以理说什么？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那政敌想要找但以理的把柄，但是找不着。一个活在神话语当中的人，你很难找到他的把柄的。那政敌怎么办呢？只能够在他的信仰中去找，这也是其中一个吊诡之处。你找不到这个人坏处，那么你就从这个人的好处去找把柄，是不是很吊诡呢？是不是很莫名其妙呢？好了，这些政敌呢就想到一个方法，就像刚才所说的，他们让王下了一条命令，他们先遵从王，然后呢让这个王就下命令，30天之内不拘任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因为他们已经打探清楚了，但以理呢没啥坏的，但有很多好的。其中一个好的就是每天都会做的一件好事，每天3次在神面前屈膝祷告。好了，但以理知道，他知道这个阴谋，他也知道如果他犯了这个法令他要面对什么，但是他仍然照旧向神祷告。他选择向神屈膝，而不是向恶势力、向敌人、向王来屈膝。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问，为什么但以理能够立志，以至于他活得不一样呢？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掌权者是神。在但以理书5章21节那里提到呢，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虽然但以理的国家没有了，虽然他被掳到异乡敌国，但他知道神是全天下的神，神在掌权。他真正要效忠，他真正要跟随的是那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要委身的也是那位神。所以呢，在但以理书9章1到3节，他就持着神的应许向神立志，求神的应许成就。今天我们在面对很多的艰困挑战，情势的确呢很严峻，可能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要面对一些的冲击，我们甚至要面对一些信仰的质问。就像当年的但以理，一浪打过来再一浪，每一次都有一些的陷阱在当中，我们要选择。那么你会怎么选择呢？神的话语是不是放在你心中的第一位？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像但以理一样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愿神祝福您，再见。
你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街里做神的